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1月1日，星期四啊！我喺呢度仅代表社会舆论嘅工作同仁啊，向大家祝愿喺新嘅一年里边，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境。咁喺新嘅一年做出展望之前，我哋最好就回顾返过去嘅一年，即使喺2025年有啲乜嘢大事，社会上嘅舆论系点样讲。我哋今日就嚟做一个专辑，首先系评点中国喺2025年三大社会新闻。文章系采自封尘发表于香港大纪元在12月31日的评论，文章称在2025年即将结束，但是我们不能够遗忘这一年之中光明和黑暗、高贵和卑贱、正义和邪恶、屈服和抗争的对抗，为了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都应该记一记，俾適當嘅位置呢啲事件。文章僅對2025年中國嘅三大社會新聞作評論，立此全照。第一件事係蒲城學生墜樓死亡，民眾抗議，四川江油燃起咗怒火。喺2025年第一宗重大群體事件發生喺1月2日。曾经获得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称号的陕西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入面，一名学生坐楼死亡，死者的家长要求查阅监控，学校用监控坏了为理由拒绝，知情学生的手机和智能手表都被没收，照片被删除。死者亲属怀疑死者遭到校园霸凌以及校方隐瞒真相，在抖音等平台发影片呼吁公众关注事件。在1月5日死者的舅父被警方带走，当地大批民众前往学校声援堕楼的学生和他的家属，不少民众进行现场直播，在直播期间很快就被平台封禁。现场片段显示，当局出动大量警力，不少民众遭到警察锁喉、强拖、殴打等暴力对待。到了深夜，蒲城县联合调查组发布了情况通报，定该学生是高空堕楼死亡，还说目前排除刑事的调查。在1月6日，民众再次聚集，人数估计接近千人，警察镇压，多人受伤流血。类似的事件又在四川江油上演。在7月22日，一栋空旷的建筑楼里面，几名14、15岁的女生用辱骂、掌掴和飞踢、强迫脱衣等方式霸凌一名14岁的少女。施暴者还得意地录制了霸凌的过程。影片显示，在被霸凌者少女提出家人会报警之后，央求对方不要再打，霸凌者嚣张地表示，又不是没去过派出所，以为我怕你咩？不用20分钟我就出回来。在8月2日这段影片被传出，引发了江油市民的愤怒，被霸凌的少女父母前往相关的单位下跪求领导给他一个公道。在8月4日很多江油市民自发聚集到市政府门前声援被霸凌的女生和她的家庭，他们说她妈妈是聋哑人士，她爸爸是残疾的，他们讲不出话，我们要替她说话。当局出动了大量的警力，对市民进行了暴力镇压。一些现场的片段在抖音、微博、快手等平台发出， 随即引爆了舆论，但是很快相关的话题和影片和文章等就遭到严格审查和删帖。风尘点评说，这类事件在这几年层出不穷，好像在2023年河南零陵初中生堕楼事件、2022年的江西元山胡音宇事件，以及2021年四川成都49中学生堕楼事件、2017年四川泸县太福中学事件等等。本来应该是一方净土的校园，竟然纷纷成为血腥黑暗的地方，地方当局维稳，难怪话天下乌鸦一样黑。不过众多的民众敢于企出来，仲可以睇到中国人是有血性同埋有一丝希望。有人话大火喺喉咙嗰度燃烧，一个江油妈妈吐唔出嚟，10万个江油妈妈帮佢一齐吐，吐出一大片火海。但愿亿万个中国妈妈吐出嘅火海能够消尽一切呢啲鬼魅妖怪同埋邪恶，还返出一个干净嘅中国。第二单被点评嘅新闻系，演员王星堕入了缅甸诈骗园区获救，星星回家计划受到限制。在1月3日，王星遭电诈集团联络人颜十六以到泰国从事拍摄工作为由，经泰国诱骗到缅甸诈骗园区。王星失联之后，他的女友透过社交媒体发布求助的信息，并积极联系相关单位。这件事件引起了中国影坛的关注，多名演员发帖关注事件，促使中国驻泰领事馆和泰国警方介入调查以及搜救。在1月7日，泰国警方披露已经找到王星。1月11日，王星返回中国。王星的遭遇被广泛报道之后，好多电信诈骗的受害者家属在互联网上发起了求助，有微博用户发起文档统计被困在缅甸的受害者信息，这个被称为星星回家计划。文档在1月9日在全网公布，截至1月11日晚已经统计有1500多名受害者的信息，但是随后文档就无法存取。风尘点评说，王星是幸运的，但是中国的电诈受害者太多了，这个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癌症。中共政府在其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比如有人质疑说，大陆严格实施手机实名制，为什么在缅北诈骗集团仍然能够将 SIM 卡偷运出境，并通过注册认证，最终流入了中国国内的通讯网络，并用虚拟号码隐藏身份呢？又比如说，中国到底有几多电诈受害者？普遍进行着网络化管理、高科技监控的中共政府，为什么拿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另外，电诈为什么能够长期横行？这个利益链到底有几多人受害？同埋到底有几多有势力嘅人士介入其中？点解民间嘅星星回家计划难以生存？世事极恐。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第三单被点评的案件是罗瑞宇死因引发热议，追查国际揭露了惊天的黑幕。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实习医生罗瑞宇在2024年5月在宿舍堕楼身亡。罗瑞宇是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肾脏移植。他曾经拒绝医院参与寻找12名3至9岁儿童作为器官供体的要求。罗瑞宇的父母在他生前所用的电脑之中发现了158个录音和超过11000页资料的证据，证实了双雅二医院存在着买卖器官的非法产业链，并公诸于众。他父母质疑他的仔是被跳楼，坚持在网上维权，但是屡次被压制。在2025年6月13日，湖南当局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终于就罗瑞宇堕楼事件发布通报，坚称他是独自爬上顶楼跳楼身亡，并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这就点燃了舆论，冲上了热搜，激发社会对医疗黑幕和强摘器官的广泛关注。在9月3日，路透社现场的麦克风意外录下了中共党魁和普京在北京阅兵式开始之前的一段对话。普京的随行翻译员以中文说，生物技术持续在发展，人类器官会不断地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习近平就以中文回应，有人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活到150岁。由于央视和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的合作关系，这段影像立刻被全球媒体转发，引爆了舆论。在9月22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报告，以中共军方活摘婴儿器官的惊天黑幕为题，揭露了为了中共高官延寿到150岁，中共军方医院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启动婴儿器官移植实验，并在近年突破了两大技术瓶颈，逐步进入了大规模推广。调查显示，婴儿肾脏移植技术已经成熟，部分供体来自被圈养的女性人工受孕产下定向婴儿，爆料军方医院专家形容，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医学罪行之一。事实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7年透露，有九成的儿童肾脏供体分配了给成人患者。在2023年，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人际医院医生在美国移植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那里发表了研究，报告了两例使用分别是29周和29周05日出生的新生婴儿的肾脏移植给晚期肾衰竭病人的案例。接受肾脏的病人分别是34岁和25岁的女子，两名新生婴儿分别在出生第二日和第三日被摘取了肾脏。风尘点评说，自中共在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以来，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移植，就迅速产业化。但是器官需求的暴涨，使到受害者从法轮功学员扩展到维吾尔族人、学生、乞衣以及一般民众。中共在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已经做到了按需杀人、精确杀人。这些手段，当今的中国人人都可能沦为牺牲品。由不接受罗瑞宇的死的官方结论，对党魁活到150岁言论的惊栗，对中共军方活摘婴儿器官的震惊，都意味着中国人必须觉醒，必须为自己和子女后代的生存以及尊严和中共划清界线。他的结论是，中国的黑暗、中共的邪恶超出正常人的想象，在今日的中国能够做个真正的人，你就是英雄。 接下来我们继续评点中共在2025年的五大决策错误。中共将活塞器官变成一条输出全球的黑色产业链。一本关于中共活塞器官怎样从中国蔓延到世界的真相调查报告，铁证如山，将中共活塞器官的罪行首次系统性地呈现在世界的面前。在2025年即将过去，中共是不是高招连连步步对，越是勤政越兴旺呢？不是啊，最近不少人对中共在2025年的内政外交进行了盘点和分析。在这里我们亦都就2025年中共的五大决策错误做一个年终总结。第一就是树敌去到849人，中共高官哪个不危险呢？在2025年中共的反腐败并没有什么新招、高招、妙招，还是以黑箱作业的方式进行一轮接一轮的清洗。根据中纪委的数据，我对习近平上台13年清洗的中管干部做了一个初步统计，截至2025年12月28日，习当局查办了中管干部共计849人。在2012年到2022年间，中共十八大至二十大之前，习当局共查办了553个中管干部。在2022年10月到12月查办了7个，2023年87人，2024年92人，2025年就去到110人。这四个数字相加就是849人。所谓中管干部就是中共中央任免的干部，包括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和一些厅局级的干部。这样为什么我要做个小标题说树敌到849人呢？因为习当局的反腐败不是真的反腐，而是将反腐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习在第一任的五年查办了440名中管干部，其中大多数都是前中共独裁者江泽民提拔和重用的。从这440个名单看来，完全可以说江泽民就是那个时期中共党政军最高层最严重腐败分子的总后台。江泽民当政或者当太上皇的时候，还松容地给他的儿子江绵恒一边升官一边经商。江泽民家族被认为是中共第一贪的家族，但是习近平不仅没有拘捕江泽民，还在江死后用辱骂的语言对江泽民歌功颂德。习近平对江泽民和他家族网开一面的结果就是，习对江当政或者当太上皇的时候导致腐败横行的体制、机制、法制完全没有动过。正因为这样，习近平在查办江泽民提拔重用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之后，习亲自提拔重用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在贪腐问题上比徐才厚、郭伯雄有过之而无不及。习当局这种反腐败既不治标亦都不治本，它的结果有两样。第一是换来了一些官员口头上的忠诚，培养了更多的两面人。第二就是输了一批又一批的敌人。习当局13年来打了849个老虎，等于输了849个敌人。还不止是这样，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后台个个都对查办他们的人恨之入骨。习当局反腐打了13年老虎，已经打到习自己身边的人，再这样继续打下去会是什么结果？ 答案是冇一个人是安全的。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共第二个错误的决策就是继续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中共变了里外不是人。在2025年，中共不仅没有改变对俄乌战争的态度，而且继续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共在纪念中国人民反侵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举行九三大阅兵庆典上，邀请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出兵支持俄国侵乌克兰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在2025年7月2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共外长王毅在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长达四小时的会谈之中，突然弹出了一句中共国不希望看到俄罗斯败在乌克兰手上，因为不希望美国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共国。原来中共对俄乌战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不是俄罗斯人民的得失，亦都唔系乌克兰人民嘅死活，亦都唔系欧盟27国人民面临嘅威胁，而系中共自身嘅盘算。中共希望俄乌战争继续打落去，打几耐都冇关系，死几多人冇关系，只系要能够拖住中共自认为最大嘅敌人美国，唔俾美国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共就得啦。中共继续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动机是极其自私的，他的错误至少有三样。第一，他同欧盟、北约、联合国大多数国家的立场相反。第二，他对乌克兰的背叛。中共环球网在2015年2月11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中乌军事合作了20年。冇咗乌克兰就冇中国国防嘅新成就。其三，佢系对近代以嚟饱受侵略嘅中国人民嘅背叛。至于第三嘅中共错误决策，就系继续对台湾极限施压。中共国害人害己。喺2025年，中共仍然对台湾进行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全方位的极限施压。比如中共从渤海到黄海到东海到南海的军演越来越频繁，强度越来越大。据统计，在1到11月有4976架次的中共军机绕台，还有2500舰次中共军舰绕台。在10月28日，重庆市公安局发出了警情通报，决定对台湾立法委员沈伯洋立案侦查。真实的原因是沈伯洋太了解中共的阳谋和阴谋了。在11月13日，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对揭露中共统战黑幕的台湾网红白炯、温子瑜和闽南郎陈伯元发出了悬赏通告，声称举报有效线索者可以获得奖金5万到25万人民币。中共对台统战渗透可谓无孔不入，包括收买台湾人当中共间谍，邀请台湾的村长、里长、民意代表、社团代表、宗教团体 到中国大陆访问，为各类统战对象提供好处，吸引台商、年轻人搞两岸融合等。中共对台湾极限施压的藉口是所谓反台独，中共反台独是一个伪命题，而家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卖国党，同全世界最大的卖国党谈反台独、谈爱国、谈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岂不是是天大的笑话？中共对台湾极限施压的真正原因有三个。第一，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中共的专制、独裁、极权、无法无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台湾的好令到中共无比记恨。第二，企图通过统一台湾突破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防止共产主义扩展到第一岛链，近处威胁到美国的盟友日本、菲律宾、南韩等国，远处威胁美国本土，以实现他的称霸世界的野心。其三，就是拿台湾当出气筒，转移中国民众对中共的不满情绪。普通的中国民众最关心的不是统一台湾，而是他们每日必须面对最现实的问题：结婚难、生育难、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养老难等等。中共在台海不断地烧钱，对普通中国民众有什么好处？对早就获得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的2300万台湾人民来讲，如果没有了中共在台海不断的折腾，宝岛台湾几乎是一个世外桃源。中共统一台湾的结果必然是台湾人民享有的四大自由全部被剥夺，这个对台湾民众有什么好处？台湾问题的核心不是统和独，而是人心的向和背。中共对台湾极限施压，只是会令到中共失人心。中共的第四个错误决策是审判黎智英，自暴其丑。在2025年，在中共强推港区国安法，提前27年终结香港一国两制，以一党专制取而代之的第五年，在这一年，中共在香港上演了一场政治审判，即是对著名的传媒人黎智英的审判。在2025年12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两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三项罪名全部成立。黎智英本人始终否认这些指控，并说他自己只是为香港的核心价值、法治、自由、追求民主、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而奋斗。今年已经78岁的黎智英在2020年8月首次被捕，同年的12月仲被还押，至今被关押了5年有多。根据港区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黎智英经常说他欠香港的，为什么呢？这个和他在中共治下的经历的痛苦和香港给他的自由回馈是密切相关的。黎智英在1948年出生在广州一个富裕的家庭，中共建政之后，他的家庭蒙难，父亲逃难来了香港，母亲就被中共带走批斗。在几十年之后，他写出了自己和姊妹被抽出来，站在人群之中，看着母亲被迫下跪，被人辱骂、耻笑和嘲讽，残酷的公众羞辱很快就成为常态。他第一次站在那里的时候，这个让他饱受惊吓， 他写到泪水滚滚而下，沾湿了胸前的衫襟，同埋佢丝毫都唔敢动弹。嗰一刻佢只係感觉到羞耻得五脏俱焚。然而佢嘅母亲始终係不屈，每一次讲故事都好似同样嘅说话结尾，卖南乳花生都要做老板。喺1959年12岁嘅黎智英带住1蚊港银同埋带住祖母嘅嘱托逃难嚟咗香港。佢从零开始打拼，走出咗一条从白手兴家到成为亿万富豪嘅创业路。喺27岁，佢创立咗第一间公司；33岁，创立咗服装连锁品牌佐丹奴；42岁就创办咗一周行；喺47岁就创办咗苹果日报，成为香港著名嘅传媒人、企业家。同埋社会活动家，佢话我嚟到呢度嘅时候一无所有，我所有嘅一切就系呢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俾咗我自由，我嘅一生都将致力于自由。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和自由世界的广泛联系等，使到他找到做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但是在1997年中共收回香港之后，香港的自由被一步步蚕食，令他心痛不已。他毅然决定加入为自由而抗争的行列。在2019年香港爆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众抗争运动反送中运动，黎智英积极投身其中。反送中运动就是反对受中共控制的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允许将罪犯嫌疑人从香港送到中国大陆审判。当时黎智英同埋好多香港人都担心呢啲人被送到中国大陆之后可能被失踪，人权冇保障。喺6年之后嘅今日，翻个头嚟睇返香港反送中运动，当时嘅黎智英同好多香港人嘅担心係完全正確。今日中共治下嘅中国大陆，不仅普通民众好似彭在州，著名的律师好似高志胜，而且中共体制内的高官好似原国防大学政委、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空军上将刘亚洲等，都被中共当局拘捕之后全部都被失踪。香港反送中运动争取的不单只是香港人的人权，亦都是今日中国大陆中共体制内高官的人权。但是中共就被反送中运动扣上了反中乱港、颠覆国家政权等吓人的大帽子，用暴力镇压了下去。所有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知名人士，包括黎智英在内，都成为了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黎智英是英国公民，他完全可以在中共拘捕他之前离开香港。他亦都深知中共拘捕他之后会怎样对待他，但是他拒绝离开香港。他这样做是以身殉道，为了香港的自由，他宁可牺牲自己的自由乃至生命。他要给香港人、大陆人、台湾人以至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都来看清楚中共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中共对黎智英的审判实际上是中共自己 向全世界昭告，在中共的统治下，就是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司法独立，所有人只要胆敢讲真话，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黎智英，将一个亿万富豪原本可以远走高飞，而且接近80岁的老人拘捕、关押、审判、定罪，这些算是什么本事？中共第五大错误的决策是大搞跨国镇压，结果就是中共面临国际的围堵。在2025年是中共对法轮功大搞跨国镇压的一年。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统计，在2024年3月到2025年10月16日，针对法轮功或者冒充法轮功学员的匿名死亡威胁事件已经达到193宗，其中多数涉及神韵艺术团、法轮功学员，甚至支持法轮功的美国警察、议员、FBI 特工等。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纪录片《各有器官》在台湾上映之后，据发行该影片的红狮影视公司负责人管建中统计，到2025年9月底，他已经接获至少120宗跨境死亡威胁的信息。为什么在2025年中共在海外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达到了近乎疯癫的程度呢？因为中共动用了全部国家的机器迫害法轮功26年多，不单止不能够将法轮功打倒，相反法轮功还进一步红传到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修炼者在2006年在纽约创办的神韵艺术团已经从一个团发展到八个团，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澳洲和200几个城市的顶尖剧院巡回演出超过8200场，观众人数超过1200万，赢得全球主流人士包括杰出艺术家的高度赞誉和充分肯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 show。 中共在这26年来污蔑、攻击、抹黑法轮功的所有谎言都不攻自破，尤其是在中国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是中共的死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最担心的是他们这一种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会被清算，因而陷入垂死挣扎的境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对神韵艺术团、对电影《各有器官》发出的匿名死亡威胁，不是中共强大的表现，而是中共邪恶、虚弱、无能的表现，只是会令人反感、讨厌和唾弃。在2月7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谴责中共和他的代理人针对神韵艺术团的恐吓行动，并呼吁保护言论自由。他说，我们谴责这些恐吓行为，并敦促保护言论自由，敦促中共结束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灭绝运动。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加拿大65位联邦议员签署了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26年的迫害和跨国镇压。在2025年6月17日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对跨国镇压进行谴责，视其为对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的威胁。总结来说，为什么在2025年中共会有上述五大决策的错误？答案就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之中。法轮功的核心理念是真善忍，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26年多，就是在国内大搞假恶斗的26年多。假恶斗是中共所有决策错误的根源，讲到尾就是邪恶的根源，中共就是邪恶的根源。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Thank you.